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3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新年问候师父表达感恩，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新年问候师父表达感恩。2016年新年到来之际，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尤其是中国大陆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的大法弟子和明白真相的民众，纷纷把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诗歌、自制的贺卡等寄给明慧网，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和新年问候。明慧网从12月29日起陆续刊出。
南京军区某集团军大法弟子说，十多年的修炼经历使弟子深深地感受到，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苦度，就没有弟子的今天，也没有世人的今天。师尊用自己的痛苦承受来延续着每一天，弟子一定珍惜这最后的每一秒钟，让那些被邪党毒害的世人明白真相，同时希望他们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弟子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一位老年大法弟子说，千思万念汇集一句话，感谢师尊慈悲苦度。在新的一年里，我会珍惜时间，努力学好法，向内找，与同修配合好，整体提高，做好三件事，紧跟师尊正法进程，完成使命，跟师尊回家。
2016年元旦一时，香港阳光普照，清晨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中环大会堂外的爱丁堡广场上排出师父新年好五个大字，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学员们还通过集体练功和游行的方式，向香港市民和观光旅客传递法轮大法好的福音，以及遭受中共无理迫害的真相。集会当场及游行沿途都有中国大陆游客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下午20许，在天国乐团的领头下，游行从九龙长沙湾道游乐场起步，途经旺角、油麻地、佐敦、尖沙咀广东道，以天星码头为终点。
挥别去年岁末连两日的湿冷阴霾，台北市阳光穿透晨雾云层，俯瞰大地一片清朗愉悦。1月1日上午，台北市士林区法轮功学员齐聚士林官邸，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拜年，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学员们喜气洋洋，互勉更加精进，让法轮大法美好的福音惠泽更多世人。
2015年岁末，部分英国法轮功学员汇聚伦敦郊区某地，开展集体学法练功和交流修炼心得，并合影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新年好，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感恩。参加活动的中西方法轮功学员来自英国各地，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个地区，他们齐声称颂法轮大法好，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分享修炼法轮大法，同化真善忍，是自己身心受益、生命升华的心得体会。
2016年来临，在辞旧迎新的日子，法国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埃菲尔铁塔下，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恭贺新年快乐，感谢师尊慈悲救度之恩。克里斯蒂尔女士形容自己以前像沙滩上的鱼，修炼法轮大法后就像鱼到了水中，大法是她生命的全部，修炼法轮大法是美妙超长的，她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人。
下面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015年5月以来，目前已有20多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
河南淮阳县法轮功学员张继涛2001年时25岁，被绑架折磨，非法判重刑，深陷冤狱十年。2015年8月，39岁的张继涛向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还法轮大法清白，恢复大法弟子的合法修炼环境和权利，使中华大地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法轮功学员素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2015年岁末的12月28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中区唐人街举办了真相长城活动，活动的主题是祝大陆同胞新年快乐，声援20万溯江大潮。虽然天气寒冷，真相长城活动现场气氛非常热烈，民众纷纷驻足了解法轮功真相，踊跃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全球起诉江泽民的征签表上签名。众多华人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纷纷散退，以崭新的面貌喜迎2016年新年的到来。
2015年的最后一天，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按照往年的惯例，在市中心城市广场前竖起真相横幅，展示五套功法，向市民和游客讲述16年来法轮功反迫害的真相，征集签名制止活摘器官的罪恶，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法轮功学员金女士表示，每一位路过的民众都被法轮功学员不畏炎热、微笑送上真相和新年祝福感动不已。这段时间几乎人人走过都签了名。
2015年12月30日，台湾花莲县议会通过议案，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并呼吁中国政府依其对国际社会所宣示之依法治国政策，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团体。这是继高雄、台中、云林之后，台湾第四个通过声援控告江泽民提案的议会。联署议员庄之才表示，江泽民对我们法轮功学员对人权的迫害，以及活摘器官这种罪行，除了严重抗议以外，也必须要追究责任，也让我们真相大白，这样才能还给我们法轮功学员一个公道。
继日前亚洲百万民众联署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台北律师公会于12月的里监事会议上通过一项国际关注之重大人权事件的三点声明，于2015年12月25日台湾行宪纪念日上在台北律师公会网站刊登声明，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法轮功及其他良心犯，允许国际组织入境调查活摘、强摘人体器官犯行，以及声援中国民众为争取司法正义，依法控告及举报任何迫害法轮功行为之义举。人权律师呼吁中国司法单位重视这三项声明，不要再迫害法轮功学员，并尽速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他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
2015年10月的旅游高峰期间，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著名的悉尼歌剧院景点帮助一位导游做了三退。数月后又一次相逢时，明白了真相的导游协助法轮功学员为旅游团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做了三退。
2015年12月31日，在全球迎接新年之际，日本熊本地区法轮功学院在当地的中领馆前举办了反迫害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并烛光守夜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省东港市11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目前只明确陈英娥被判重刑8年。东港市法院以判决已经给当事人了为由，不告知家人具体情况。据内部人员透露，此次被非法判刑最重的一人是11年，其余多人因所谓不认罪也被判7年重刑。2015年4月18日晚19日凌晨，辽宁丹东公安系统在东港市绑架了20余名法轮功学员与家属，其中孙毅、于广华、于仁之、张伟、孙永琴、张小平、林志燕、孙丽凤、陈英娥、张雅燕、孙丽华、王芳、曲晓东、孙燕等1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起诉。12月7日至15日，东港市法院非法庭审11名法轮功学员，一直有政法委人员在场操控法院人员具体办案，法官不允许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
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邓玉清、张富春、张国友、严广林、孙秀珍、郭庆凤、王翠莲七人2015年6月26日到吉林省通化县三棵榆树乡邮寄控告江泽民的控告状，被三棵榆树派出所绑架，被国保大队王义冠等人绑架到通化市看守所后，张国友、严广林、孙秀珍、郭庆凤、王翠莲被强迫交10000元取保候审，邓玉清、张富春、张国友、严广林被非法批捕。邓玉清和张富春被非法关押到通化市看守所5个多月，并遭通化县法院非法庭审。
黑龙江哈尔滨市双城区东北隅法轮功学员王文娟于2015年9月10日上午被东风派出所警察从家中绑架，警察的借口是半个月前王文娟向派出所送交两封真相信，王文娟当天被非法刑拘，2015年11月19日在双城区法院被秘密庭审，非法判4年。12月29日，双城区法院向王文娟下发判决书，目前得知双城区五家镇法轮功学员曹启才因控江被非法判4年，西南隅法轮功学员刘丽被非法判5年，曹启才、刘丽已上诉。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辽宁清源县4651人举报江泽民。辽宁省抚顺清源县的法轮功学员在向人讲真相时，把江泽民被法轮功学员控告的消息转达给民众，明真相的人都拍手叫好，希望早日把江泽民绳之以法，很多民众当场表示要举报江泽民。有的人在举报信上签名并按了手印，有的人让法轮功学员在举报信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或化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清源县已经有4651人举报江泽民的罪行，请求北京最高检察院立案侦查江泽民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乱用职权、出卖领土等多项罪行。在侦签过程中，人们表达的心声如下。民众 A 说，我签自己的名字，江泽民早该抓起来了，我去台湾都能看到法轮功的，随便练，就江泽民迫害你们这些好人。民众 B 说，告吧，早就应该告他，我就用真名，快点把他抓起来。民众 C 说，他太坏了，我支持你们起诉江泽民，我用真名签，早点把他抓起来是除去一大祸害。民众 D 说，我就用真名，他太坏了，我不怕，我签。民众 E 说，举报江泽民我不用假名，就用真名，江泽民不干好事，看看把我们国家都糟蹋的啥样了，吃的用的都是有毒的假的。有很多人还向真签的法轮功学员要年历、护身符、真相材料等，有的人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我都要，不是法轮功的我不要。有个小学生说，老奶奶你给我个大法的护身符吧。也有的人关心地告诉法轮功学员，这几天你们要注意安全，社区人员都开会了。
大陆多地真相展板引人注目。自2015年5月， 中国大陆和海外法轮功学员以及他们的亲属纷纷向两高递交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这一信息也通过各种方式在中国大陆广为流传。2016年新年伊始，在河北、黑龙江、辽宁、吉林、山东等地，不少城镇乡村都出现了塑浆展板，以图文的形式告知人们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的事实，以及海外各国民众和政要对于塑浆的支持。往往展板刚刚贴出，就引来过往行人的驻足阅读，人们围着一边看，一边议论着。
沈阳第一监狱正在迫害法轮功学员。2015年12月28日，大连几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到沈阳第一监狱会见亲人时，目睹了亲人的现状。法轮功学员朱晨前行走困难，扶着墙一步三晃地挪到了会见窗口，虚弱的身体已经无法支撑，一下子就趴到了对讲电话的台案上，吃力地拿着电话，头都抬不起来，说话声音微弱。他哥哥竖着耳朵，撑着脖子，也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哥哥无奈地摇头落泪叹息，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法轮功学员屈斌被迫害得让人难以辨认，一向清瘦的脸庞现在肿得眼睛只剩下一条缝。还有的学员家属想像往常一样叮嘱几句，玻璃墙内的法轮功学员急得摇头摆手皱眉道，别说了别说了，我不听，我不要听，我知道该怎么做。那个恐惧状不免让人思考，大墙内的罪恶到底有多深重。沈阳第一监狱根据上级的指示，将工作业绩、指标与奖金、升职对号挂钩，用利益诱惑、党性原则等淫威，并施于狱警，将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率作为第一考核指标，导致各监区警察年底丧心病狂地迫害法轮功学员，酷刑折磨，强制转化。现在朱晨前被分在第一监区，屈斌在第二监区，车中山在哪个监区还不知道。因为车中山的妻子也是法轮功学员，多次探监被拒之门外，近况不得而知。
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潘有发遭非法庭审，获释回家。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原优秀团职军官潘有发，于2015年11月3日被沈阳市新民市法院与新民市国保警察董丽等人在家中以劫案为由绑架，11月9日遭非法庭审。负责此案的法官是新民市法院刑庭庭长景连柱，审判长是边锋，审判员是季姓东、张洪明，书记员是郭芳。潘有发当庭说明修炼法轮功合法，并揭露新民国保警察将自己打伤的事实。公诉人新民市检察院的陈红岩极力构陷，要求对潘有发判十年以上重刑。新民市法院没有听取公诉人的要求，潘有发于12月14日回到家中。
严正声明，本周112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45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位公安局长的真心话，大陆来稿，我看到你好几次发真相资料，我都没管。这是一个明真相的公安局长告诉我的。有一次我在市场上给卖沙发垫等物品的商贩，此人已向我要了转法轮再看、明慧周报以及真相小册子等真相资料，旁边站一个陌生人，从商贩手里接过资料就看。我上前便问，三退保平安了没有？商贩说他是公安局长。我说公安局长也得救啊。这时此人便开口问，你们就发点资料看看就行了，为什么在钱上印那些东西？我说中共有各种喉舌一起造假攻击大法，我们哪有说话的地方啊，我们就利用在钱上印上真相这种方式，叫世人明白真相救人呗。再说了，谁用这种真相币，谁就得福报。此时一个卖鱼的商贩插话说，大姨，自从我用了真相币，生意真好，一不用就不好。那个局长也笑了。接着我给那公安局长一本《九瓶共产党》，一本《绝处逢生》，他接过去说，九瓶共产党已看过了，这本《绝处逢生》我留下，并说你快走吧，我都看到你发了好几次资料了，我都没管。后来得知他已经三退了。那个卖沙发店的商贩还告诉我说， 上次我给他真相资料时，旁边有两个警察坐在车里边看着我发。后来那个警察出来把真相资料拿去看了，看完后又还给他了，并说现在还有谁管这事儿？这说明警察也都在觉醒。
咸宁市退休检察官的感言：湖北来稿，当明白真相后，我知道这场迫害完全是江泽民干的，江泽民才是真正的罪人，江泽民才是真正破坏法律实施的罪魁祸首，让全中国这么多人都误解了李大师，也误解了李大师教出来的那么好的亿万法轮功学员。李大师，我在这里给您谢罪了。
人心与因果。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原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王少镇遭恶报。河南来稿，焦作市公安局原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王少镇55岁，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于2014年10月被调查，查出违规收受购物卡超100万元，于2015年9月16日被当局开除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王少镇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在2007年至2014年，王少镇担任焦作市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仅焦作市区不包括六市县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就有刘富珍、李雪梅、张百川、刘素珍、张凤清、薛如君、高芳、边博、冯秀梅等人。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有黄淑敏、孙艳平、王小青、王敏，还有何某、梁某等人。2010年，焦作市公安局办洗脑班，非法关押所辖六市县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强迫洗脑，对多名法轮功学员随意拘留或罚款。
小女孩的不幸与幸运。河北来稿，妻子的一位同事，她的孩子叫小玉，去年因病在北京儿童医院住了半个月回家了。我们到他家去看望，孩子小脸蜡黄，窝在沙发上有气无力地看着我俩，那种无助的眼神似乎在告诉我们，他在医院里承受了太多太多的痛苦。妻子的这位同事平日里说话大嗓门，今天一反常态，话语缓慢，声音很小，告诉我们孩子病情非常严重，不及时治疗有生命危险，光治疗费就花了10几万。他们两口子半个月都没怎么睡觉了，天天都得往医院跑，弄得真是精疲力竭，憔悴不堪。孩子虽然回来了，但得在家里继续治疗，过一段时间再去医院检查。孩子的爸爸不在家，到北京给孩子买一种往嗓子喷药的仪器，当地没有，得到晚上8、9点才能回来。我们劝慰他不要着急，让孩子多休息，增加营养，不要着凉。孩子的奶奶修炼法轮大法，经常给他们一家子讲大法祛病健身的故事，孩子天真可爱，总是与奶奶念法轮大法好。可是作为外科大夫的父亲和大学毕业的母亲，总是认为有病必须得吃药，这种药不管是换另一种药，这种治疗方法不行换另一种，一直听不进去奶奶的劝告，奶奶也很无奈。过了一段时间，又听说孩子的脊椎变形了，还需要再动手术。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这么小小的年纪又要遭受手术的痛苦。父亲作为一名医生，却不能使自己的孩子身体健康，病却越来越多，身体越来越差。作为知识分子的母亲，冬天怕孩子冻着，夏天怕孩子热着，饮食起居照顾得非常周到，可也没能换来孩子好的身体。因为孩子的身体，他们经常吵架，他说这么办，他说那么办，孩子受了不少罪，作为父母的他们也非常苦恼，面对病痛中的孩子真是心疼，但又束手无策。孩子受了这么多的罪，只能默默地承受着。一天，我们夫妻二人带了礼物又来到妻子同事家，看到病痛中的小玉真是心疼。我和妻子劝慰他们，小玉奶奶也是医生，以前毛病一大堆，天天都得药陪着，自修大法以来从没吃过一粒药，这是你们有目共睹的。为了孩子的身体健康，你们全家人一起学学转法轮，改变一下观念，免得天天为孩子的健康提心吊胆，吃不好睡不好。小玉奶奶在一旁也说，一家人要多学大法多好。就这样，他们夫妇俩决定试试看，一家人拿起了转法轮， 孩子学得最认真。孩子天天与奶奶读转法轮，背红音中的诗，有时还与奶奶一起去发真相资料。当我们今年正月再去他们家看孩子的时候，发现小玉长胖了，个子长高了，身体壮实了，再也不是那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孩了。他们说经检查不用再打针输液动手术了。一天我给他家送去一些真相资料，小玉隔着门窗看到是我来了，蹦跳着过来给我开门，边跑边大声地喊，奶奶奶奶，您看谁来了，好消息又来了，我们又有的发了。在我和小玉奶奶聊天时，她就像快乐的小鸟一样，骑上三轮儿童车在屋子里转来转去。
吉林省榆树市五棵树派出所副所长李延松与司机韩广宪遭恶报车祸死亡。吉林来稿，2015年12月29日晚6点多钟，五棵树派出所副所长李延松44岁与司机韩广宪42岁驾车沿着榆桃公路从榆树开往五棵树方向行驶，在23公里处时，被对面一女司机驾驶的大吉普车穿过路中间的隔离带撞飞后起火，车毁人亡，面目皆非，惨不忍睹。事故发生后，整个榆树县城和五棵树镇像炸了锅似的，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个撞车几率也太小了，这是做了什么坏事，遭这么大的报应啊？话得从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说起。那时李延松在榆树市镇阳派出所做包间民警，听信于江泽民和中共协党的毒害和指挥，积极参与跟踪绑架大法弟子。2002年正月，也就是305长春插播真相那次，李延松又一次绑架了苏杰和辖区的其他法轮功学员。协党和公安局一有什么关于迫害法轮功的举动，李延松都是积极参与，后来被上级看中，提拔为派出所副所长，于2011年前后调往五棵树派出所。司机韩广宪也是从榆树镇阳派出所调往五棵树派出所，也曾经多次参与迫害绑架大法弟子。两个正当壮年的人就这样悲惨地走了，给他们和家人带来莫大的不幸。真正值得还在跟随协党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司人员和世人三思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清新的文章，题目是悟，你自己想要的谁都不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自己想要的法轮也不管，我的法身也不管。每次读转法轮读到这句法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在意，认为这只是讲不二法门的内容，与我没有多大关系，我也没有开天目，更不会去学别的法门。其实师父在讲法中不止一次讲到这句法，最近我在背转法轮的时候，背到这句法的时候，突然间有一种新的领悟，在宇宙中就是这个理，你自己想要的谁都不能管。我以前读法的时候就是从字面上理解，一个生命想要不好的东西谁都不能管，也就是说一个生命就是要变坏，要不好的东西正的生命都不能管。但是反过来讲，一个生命想要好的东西，偏离法的生命就可以干涉吗？当然不可以。比如说一个生命要得法，旧的生命就可以阻挡吗？这就牵扯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师父传法的初期，旧势力就在阻挡一些生命得法，可能那个生命得法的愿望也没有那么强，旧势力就制造各种干扰，使这个生命感受不到法的珍贵。表现上是这个生命主动放弃了大法，旧势力也不敢触犯宇宙大法，直接不让这个生命得法， 而是加强这个生命的执着，从而使这个生命完全被观念和业力左右，从而主动放弃大法。旧势力在这个过程中是有罪的，然而在正法的整个过程中，这个事情就非同小可。旧势力不但安排了大法学员的全部修炼过程，还在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时候安排了大法弟子要走的路，要经历的事，这能行吗？他们这么做是不符合法的。比如说，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有生命认同法，要法救度，可是旧势力认为这些生命不配被救度，非要淘汰他们。其实这就是触犯了宇宙的法，因为这些生命要得法，要被救度。同样，在大法弟子最艰难的时候，大法弟子是要同化大法，是要去掉执着，可是由于有意识不到的执着，或者是有被旧势力强加的怕心或其他执着，被旧势力抓住把柄，非要将其淘汰，这不是师父要的，他们这么做也是不符合法的。因为一个生命学了师父的大法，就应该由师父管。一个生命在修炼中有不足，但是这个生命的本意是要变好，要同化大法，而旧的势力却非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这符合法吗？这够高层生命的标准吗？师父慈悲，对在正法过程中犯过错的生命慈悲，只要这个生命还要法，还要修炼，还要得法，还要同化大法，师父就管，而且不允许其他的生命参与，因为这个生命自己要得法，其他生命就不能不让，谁动谁是罪。在宇宙的正法过程中，宇宙中的生命也是一样，如果这个生命在学法，在主动的同化大法，那么旧势力就不能管。尽管这些生命有过这样那样的罪，但是这个生命要得法，旧势力就不能不让，就不能以什么借口毁掉他们。虽然旧势力可能比这些生命层次高得多，所以大法弟子学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是上面无数众生的主，你在学法，上面的众生也在学法，就有希望。因为那时无论旧势力怎么看不上一些生命，他们也不敢动，他动他就犯了法。这是我理解的学法的重要性的另一层含义。感觉这句法的含义非常深，有很多内容我还是不能明确的知道，也没能很好的表达出来，一点粗浅的认识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看十遍金经要旨的一点浅悟。师父在金经要旨猛击一掌一文中告诉我们，我建议人人都放下心来看十遍我写的你们叫经文的金经要旨，心不静学法是没有用的，静下心来学。昨天背法，背完转法轮中业力的转化一节，突然点醒我看十遍金经要旨的重要性，写出来与同修们切磋。师父发表该经文的时间是1997年6月18日，过去了18年多，才略微明白了这段法的重要性。这篇经文刚下来时，本是辅导总站上的同修们理解为连续看十遍，我所在的学法点上理解为看十遍就行，同修们有所争论。720后本市辅导总站段某在狱中自认为修得高，有些邪物，吕某、王某先后以病魔迫害的方式离世，梁某、周某等邪物几经反复。其实我理解错了，金经要旨不是静心看十遍的问题，而是应该将其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理解、掌握并学会识别、运用。最重要的是遇到问题时能想起来金经要旨中的教导告诫，用法来指导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师父早就预见到 未来要出现的问题，各种乱象，有些人蹦出来破坏法，搅局拆台是必然的。如何避免出问题？将坏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遇到种种乱象如何对待，都可在金金药指中找到解决方法。这里面有治愈各种怪病重病的良方，有破除魔阵迷魂阵的诀窍，就看修炼者悟不悟，正念足不足，能够做到才是真信。师父在红银实修中写道，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我从没说过自己信师信法不动摇，信是讲程度的，不断地发现不信师不信法的因素相当多。有些人干了许多搅局拆台的事，糊里糊涂地被魔控制着干傻事，还声称自己信师信法从来就没动摇过。金金要旨以前是一本，现在成了三本。静心学好法的重要性，挖根，向内找，乱法，道法，演讲乱法，集资，色欲，走极端，另外空间所谓高层生命的干扰，开天目如何对待，根本执着，假法身，写转化书危害，自心生魔，清醒的重要性等等，应有尽有。再认识井言经文一出来我就背过了，经常背，以为学会了向内找，可是经过许多剜心透骨的长期磨练后才学会向内找。事实证明，现在看许多同修对金金要旨的掌握运用非常差，学法是学法，遇到问题了还是个人利益习惯观念，自我比重大于法，我行我素，学用两层皮，脱掉人这层壳太难了。尤其在正法修炼中，从为思的生命脱胎换骨成无思的生命，大浪中逃下去的沙子太多了。有海外同修在体会中说，当老师的夸学生在某方面做得好，其实是鼓励学生往该方面努力，实际情况是学生在该方面做得不好。那么师父一再鼓励同修们在许多方面做好，也就不言而喻了。最艰难的就是与旧势力签约的同修，同修的主意识被干扰得不清醒不理智，头部周围有巨大的业力团拜物包裹，旧势力安排的黑手乱神数量巨大，有专门制造消沉厌倦苦闷求安逸等的工厂，有管道源源不断地输送拜物干扰，如同海浪无止无休。最要命的是自身生命群中旧势力安插了起负面作用的复元神等生命，虽然每天总结过滤一丝一念，可是很多次磨难干扰一来，就被抑制的像换了个脑袋，会忘掉以前的经验教训和法，只剩下旧势力打入的歪理邪说，会让人从心里认为他是正的。也有多次强大的干扰战胜微弱的正念，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我这种人在大关大难时反倒异常清醒，经过了长期痛苦的挣扎，速将后师父帮助清理掉旧势力安插的生命才有所改善。对于业力小干扰小的同修，如果法学得好扎实，遇到磨难能想起法，用法指导自己，正念足就可以避免磨难，减少损失。与旧势力签约的同修情况比较复杂，可以说这种巨难是必然出现的，更得学好法，找到突破口，吸取经验教训，严肃对待那些长期忽视的小问题，重视起来，不把磨难养大，走好以后的路。下面举几个例子，这是近期学金金要旨在自己境界中的心得。学不讲狂语， 悟道有些同修给常人讲三退成功后，就说自己救了几个人，这也属于修口的问题。真正做这件事的只有师父。证见网过去刊登的《掸去风尘看短长》系列，该题目直接就是道法。掸去风尘看短长，一句出自师父弘音二中的下沉。师父在《金经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修炼者不修去魔性，功则大乱不得，或入魔道。明慧网刊登过一老年男同修非常善于讲真相，常一人面对一群人讲真相，最后离世前，一小同修看到他跟一色魔变化的菩萨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过，大法弟子啊，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我早就讲过了。明慧周刊上登过两例被病魔迫害的同修离世时，有同修看到另外空间看不到边的旧势力把他接走了，其中一个同修身体丹田部位坐着一个佛，呈现出是黑色的，也就是身体里面全是旧势力的黑手烂鬼。别的同修发正念呼唤他的元神回到肉身上去，他根本就不敢，不是师父法身来接送的，可见这两位同修最后的结局了。还登过一位女同修，平时似修非修，认为自己境界高，敢杀鱼。临终时鱼来上身要账，元神离体时什么也没带走。师父在《金经要旨·何为修炼》中告诉我们，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希望正法结束时，我们不要有太多的痛悔和遗憾，我们要理智清醒地走好以后的路，真正实修，而不是留下来当人，甚至连人都当不上。一点浅见，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走极端需要转变观念。中国大陆的学员深受党文化的污染和毒害，思考问题做事容易走极端，是这些年来的一个普遍表现。这次大法学会针对在国外神运推广中挂门霸所反映出的这些极端做法，也算是一次公开的直言不讳，我们是要正视并解决自己这方面的问题了。其实在正法修炼中，大陆学员容易走极端还表现在以下方面。一，一着急了，往往是觉得自己掉队了或者犯错误了，想要弥补就猛干一阵，不管是在学法还是在讲真相中的具体做事。表现上的一个说法是，质量达不到就用数量来补充，先不说效果怎么样，但实际这种做法往往都不能持久。二，严于律人，这些表现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为他人好的严于律人，如习惯于用师父的法去修理别人，或用自己认为某件事的最佳做法，或所悟到的自认为更在法上的法理去衡量评判和要求他人。谁要是出了不好的事了，批评抱怨苛责一股脑都上来了。三，放纵自己，这种表现是在面临暂时没有过去的观难时，不断地为人心执着找出路，像失了控一样的向下滑。很多人一错再错，一犯再犯，把师父的慈悲当儿戏，没有想到正是因为师父的慈悲，才能有我们从头开始的机会。四，看重自己，手机安全的问题说了很多年了，其实并不是不知道表面行为上应该如何做，而是当事人把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认识看得重于他人、重于大法。极端的一种表现是，自动拨打真相电话的手机就放在资料点，充着电，几部手机不停地拨打，告诉说这样做不安全，人家的理由是，比自己状态差的都这样做， 而且做了好多年，退了很多人，我也没有多少时间出门，这是为了救人，师父会保护的。其实那颗隐藏着人心，看中的却是自己又退了多少人，等等等等。党文化的特点就是极端自私，表面上冠冕堂皇，骨子里都是假恶斗，每一颗执着不放的人心都能在党文化中找到对应的根源。而人心却是不稳定的，修炼人在大法中熔炼，就会逐渐修出金刚不破的正念，思想行为自然也是用法来衡量和修正，待人处事中也体现出修炼人的善良真诚、宽容大度，能够发自内心的考虑他人，以法为大。而人心一旦在党文化中被滋养，甚至被放大加强，极端了还觉得自己对，自我感觉良好，执着自我，看重自我，这又符合了党文化的特点，陷入了党文化的泥潭。那么在这种泥潭中去执着，怎么去得了？这和大法的要求相去更远了。以前看明慧交流文章的时候，看到有些文章确实就是处于不同状态的学员写的，层次有高低，在具体事情上的做法存在差异，觉得有些学员的具体表现并没有做到更符合法的程度，甚至还产生了一种看不起同修的心理。以前认识到这是执着自我、妒忌心的表现，现在看来也是对大法还不能够正确认识。其实我能够看得见的好像是法在具体事情中的标准和要求，而看不全的则是每个人不同的复杂情况，从而造成每个人在具体表现上的差异。但不管怎么样，如果都能够在大法中证悟出自己的路，这就是了不起，这就是大法的伟大和威德。学法的时候常常会为师父的话落泪，师父从来没有极端的说过我们什么，而再重的话，自己的人心的感受也好像没有那么重，就像那也就是师父啊，自己是做不到的。现在明白师父的言传身教是在告诉我们从人走向神，在大法中可以修出这一切，那是能修出来能做到的，为什么不能够按照师父教导的去修呢？是真的信师信法了吗？而一件好的或坏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也往往多是陷在具体的事情当中去指责、批评、抱怨同修，坚持自己走极端，而少有善意地提出自己理性的建议，同时以法为师，先修自己，着眼于为他人、为整体、为大法的基点全盘地考虑问题。我们有上亿的同修，共同组成了这宇宙中最繁荣、最受瞩目的大法弟子的修炼群体。大法包纳了宇宙中的一切生命，但不符合法的、不属于大法要求的思想行为，则是我们在修炼中必须去除的。理性修炼，不走极端，这也是我们在实修中需要恒久保持的正念。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